让兄弟有机会来到贵教会跟弟兄姊妹见面，而且在这里可以一起侍奉神。我已经退休三年了。所谓退休，就是离开服事的教会。我16年前到 Austin 这个教会去侍奉，那3年前退休了。退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师母身体不大好。我看我们的周报，特别为叶牧师的师母，你们为我们祷告，感谢诸位的爱心。那因为他得了一种病，就是这个病毒跑到脑里面去，所以就把这个脑细胞、脑的记忆细胞都吃掉了，所以它变成就像我们所说的老人痴呆，什么都忘了，现在连话也不会说了，所以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他，所以我必须退休，用3年的时间照顾他。那目前不能照顾了，因为我一个人看着他3年，这种病是随时可以开门跑出去的，因为老人痴呆就是这样，身体壮得很，可是什么都忘了，可是他跑出去那就很难找到他了，所以24小时都要盯着他，所以看过的人是非常的辛苦。那因为最近他什么都认不得了，那我就发现说我要服侍他也很难，因为他不让我洗澡，他要包尿布，尿布要换他也不让人换，所以一个人要照顾他很难，所以就送到这个疗养院去了。那他们有专门的人可以照顾他洗澡啦、换尿布啦、喂他食物了，他们都有人。他们洗澡的时候是2个人抓住他，一个人赶快给他冲一冲，这样要2-3个人才能够有办法让他好洗澡或者换尿布。那一个人要照顾就很难，是不得不就送到疗养院去了。那因为送去了啊，我的时间就空出来了，所以我就开始寻求主的心意，要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就组织一个叫做爱乡福音传播中心。这个爱乡的意思就是说爱我们的故乡啊，所以我今天第2堂课也主日学的时候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去去传福音，因为只有我们最认识我们的人，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一种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意向，要关心我们自己的家乡的人。那目前我是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好，那因此我就常常出外。那福弟兄要找我，去年就一直要有机会来跟诸位见面，来这里跟你们分享主的话，可是一直时间就排不出来。那难得今天我能来，感谢主，所以要跟诸位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人在这个世上呢，难免会遇到很多的患难以及不如意的事情，这是我的经历，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有人有相同的这样的遭遇，就是身体多病，长期在痛苦当中，特别年纪大了以后，这里痛那里痛，这种病那种病。看样子我们在座的都很年轻，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痛。可是年纪大了就知道了，哎呀，到处都是痛。像我，你看，我还要护腰啊，护腰，因为我的脊椎已经不行了，三年来照顾师母，所以这个太费力了，睡眠也不好，这整天陪着他，所以没有什么运动，所以我的脊椎也不行了，我的这个膝盖也不行了，因为这个软骨都已经磨损了，所以都需要保护，就这里痛那里痛。医生告诉我说，除非开刀换个零件，不然就一辈子就在痛。那时候化验的时候就吃一点消炎的，你没有别的办法。是的，上帝造的东西用坏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好，那身体多病都是难免的，有的呢一生都是很强壮，他没有遇到痛苦，病痛的痛苦。可是有的人体弱，经常有这种痛苦，这是我们的患难，我们的难处。那么有的呢，工作呢很不顺利啊，常常要换工作，因此在生活上就遇到了困难。特别这一两年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谓的要换这个无薪假，没有薪水的这个假期啊，有的呢一个礼拜只做两天三天啊，为了保持这个工作，那么老板也让你做两三天，那么其他的时间让你休息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做，甚至有的人被裁员了。所以生活上会遇到困难，有的人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因为他的亲朋好友，他所爱的人背叛了他，离开了他，这人生常有的遭遇。有的呢，子女不孝啊，跟儿女们话讲不投机，经常讲话就是要吵架，夫妻也不例外，夫妻不和，家庭弄得乌烟瘴气，好像人间地狱一样的。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在北美的时候，我们在国内，我们有时候还有一点我们的传统观念、保守的观念可能好一点，我们到外面来讲究个人的自由，谁也不听谁的。特别孩子们到了18岁以后，他认为他是长大了，他也不听你老子的话了，所以我们会遇到很多这种伤痛。有人遇到了天灾人祸，台风来了，遇到了意外，或者开车出去了被撞了等等的，有着这个家破人亡的这样的苦难。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人生的这种道路上，难免都有这些不同的患难跟不如意的事情，跟随主的人也不例外。像叶牧师也遇到了困难，很多弟兄姐妹热心侍奉主的人也会遇到困难，不是什么都是如意的。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这里呢我引用这个新译本的圣经，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在世上你们有患难。那么有一本的这个台语的翻译，最近台语的翻译，他把这个患难这个字，你看原文的意思是多数的，所以现在把它翻成许多的患难，不是很单纯的一种，是许许多多不同的患难，事实上是这样的。 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也不例外。我们也有患难。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读的经文，说到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跟主最亲密嘛，不是？三年半跟主在一起，他们也不例外，也遇到了患难。他们遇到的是什么患难呢？什么难处呢？好，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个，他们所遇到的是生活上的缺乏。他们缺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没有东西吃。我们看二十一章的第五节，圣经就这么说。我们从第三节一直看到第五节，他说：“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为什么彼得说我要去打鱼呢？那我们就要看看这圣经的这些历史背景了。是因为耶稣被人陷害，然后呢被审判定罪，他的死罪呢是犹太人的王，是政治因素很重，把一个帽子戴上去了。那这一种罪会千年九族啊，我们华人说会千年九族的罪。所以跟他跟耶稣有关系有认识的人很可能都要被抓去了。所以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耶稣在那里要与你们相见。主耶稣还没有受难之前也告诉他们了，意思就是说当他受难的时候你们要赶快逃离离开耶路撒冷，逃得越远越好。所以他们就逃到了加利利去。所以他们逃到加利利呢，在那里等什么呢？要等耶稣向他们显现。这些门徒也不敢说成群结队的这样的走，以前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跟耶稣在一起就是成群结队的，这样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就一起走，现在不行，因为他们是逃难，各自的从耶路撒冷逃出去，然后呢要往北方的加利利省去，因为那是他们的家乡，所以他们就去了。那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七个门徒先到。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是彼得，还有多马、拿单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啊，这五个啦。可还有呢，两个门徒，圣经没有说他是什么名字，那有七个。那么现在呢，这些使徒们只剩下十一个，因为犹大已经就吊死了，啊，他把主卖了，他就吊死了。那有十一个这些使徒从耶路撒冷逃命到北边的加利利省去，所以他们就是躲躲藏藏的，就跑到了北方去了。所以呢，七个门徒先到，还有几位呢？四个还没有到，他们要等，他们到齐了，因为主应许说他要在加利利跟他们见面，所以他只好跑到那里去等。现在问题来了，谁敢阻击他？谁敢提供物资给他们？在当时的人来看，他们就是很政治犯，随时都要抓去，谁敢再支持他？他们真是遇到患难了，所以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没有吃的东西。彼得就说：“我去打一拳。”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看字面上就这样的解释说，彼得又重遭旧业，重操旧业。哦，这个太冤枉他了。以后我们到天上去遇到了彼得，我们来证实 你为什么要去打鱼？是不是重操旧业？可是我们都是看圣经的背景，就知道说，没有人可以周济他的时候怎么办？饿死吗？所以他说我打鱼去，为什么？因为他原来就是打鱼的人嘛，啊，那又是他的家乡嘛。你这些打鱼的器具，他随时可以借到或者用到，或者以前他家里留下来的都可以用的，因为他原来就是打鱼的嘛。是要维持他们目前所遇到的难处，生活上的缺乏，又得不到人的资助，只好什么？我打鱼去。哎呀，我看这个彼得这位班长，我们都看见这个彼得就像他们这一班的班长，很负责任。因为这个西格门徒在那里等要等死了，没有东西吃了，还有几位还没有到啊。彼得说：“我们来解决目前的困难，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和你一同去。”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患难当中，有人可以负起责任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可是有的人就愿意说：“我跟你一起去。”马大业、东马，还有两个门徒，没有记名字的那两个门徒，他们都不是抓鱼的人，他们不是渔夫。彼得是。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也是，因为那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他们原来是抓鱼的。若是他们两个跟彼得说：“我跟你一起去，合理。”因为他们原来就是抓鱼的。可是其他的门徒还有四个不是抓鱼的，他说：“我们同你去。”困难要解决，一定要有人起来担当，担待，有人肯付上代价，我来担待，我去打一拳。可是一定要有人说：“我支持你，我跟你们同去。虽然我是外行的，可是你有什么吩咐，你告诉我，我们就跟你帮忙。”教会也是一样。有人愿意侍奉，说我来做，可是一定要有人说好，我们也同你去，不然的话，把这个工作落在一个人的身上，日子久了，他就厌了，累了，要有人支持他，我们支持你。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同舟共济，大家一起来，因为是一个家庭嘛，神的家嘛，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好，那么他们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就是刚才我讲了逃命嘛。可第二方面，你看看，那么难得的一群人，有人担待，有人说我们支持你，要去抓，抓一个晚上都没有抓到什么。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被埃及了。这样同心，这样有担待的人，我们发现说徒劳无功。真在我们跟随主的人，有时候也遇到这样的困难，并不是我们懒惰不工作，乃是没有工作做。他们忙了一个晚上，没有抓到什么，不能解决他们的缺乏。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耶稣问他们说：“小姐，你们有吃的没？”他说：“没有。”悲哀吗？很悲哀。我们人生在世，就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是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发现耶稣终于各城各乡在传道的时候，第三节最后一句，我们就发现就有好些人用自己的财物来攻击耶稣跟门徒。耶稣还没有被定罪之前，他们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因为有很多人在雇佣他。可是今天不同啊，没有人敢再资助他们，没有人敢了、因为牵累到每一个人的安全，他们的安全都受威胁了。好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遇到了困难，我们要解决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努力了也没有成果。第二，工作得到挫折，工作挫折，这些门徒原来跟随主到处去传福音，非常有成就感。这些门徒呢，被派出去两个两个被派出去，回来的时候就跟主说：“主啊，哎呀，不得了，连你的名字鬼都怕了。”工作很有成就，奉耶稣的名可以传道，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治病，哦，太好了。可是现在不同啊，耶稣被捉了以后，工作就被迫停止了，都没有人敢在众人的面前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我在传耶稣的福音，没有人敢了。所以你看，他在他们的工作啊，被迫要停止，因为他的老师被判重刑，他的死罪是犹太人的王。好了，我们看看第二，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说，他们是没有得吃，可是呢，努力工作了，整夜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就发现工作的挫折有他的以前的很有成就的这样的很有成就感的这样的工作被迫停止。再来呢，他的专业，抓鱼是本来是他的专业，也无用武之地。事实上我们在北美就有这样的经历，有的学了一生的功夫，在这里留学得到学位，学了专长，有时候呢不能自用，很懊恼，所以有的为了要工作的关系再去学新的，哎呀，换来换去，就是他的专业没有办法发挥，很苦恼，因为他的工作受到了挫折。第三呢，心灵得到折磨，灰心伤痛。在21章的第一节讲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啊，很快就这样略过去了，没有好好去思考每一句话的重要性。21章的第一节有下面要讲的这一些历史的之前，圣经先说一句话：这些事以后。所以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要去抓鱼去，整夜劳碌没有得到什么，是因为这些事以后。哪些事？就是要看20章之前嘛，21章之前的20章，你看看，19章、20章看看，这些事以后，我们来看看哪些事。 件事，就是宗教领袖的腐化。他的老师为什么被判众神？就是这些宗教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想办法要除掉耶稣，他们所用的那些手段是买人来做假见证，把耶稣害死了。都是这些宗教界的领袖。所以我们发现说，他们的宗教界的领导人竟然把耶稣害死了，都是为他们私人的利益。这些事以后，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了，原来他们就去接受他们犹太教了，可这些领袖给他们，宗教领袖给他们灰心丧志。在基督教界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很多神的仆人、传道人，他的品格不好，使许多人灰心丧志。宗教领袖是信仰的榜样，可是他若是腐化，怎么办？让基督徒的灵命受挫折、受伤害。第二，他们的同班同学犹大把耶稣卖了，把他们的老师卖了。这些事以后，才有下面这一段历史。哎呀，这叫人心疼啊！三年半跟主在一起，主很重用这位犹大，你知道吗？他是管钱的，是很重要啊。好多人捐钱给他们，那么他是管钱袋的人，是被主很重用的，也是众望所归的一个人。结果他把耶稣卖了，是叫人心寒啊！真的，一起吃饭的人竟然还了。哎呀，这些事以后，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这样的经验，被你所最亲信最爱的人出卖了，你说心疼不疼啊？第三，看到人心的邪恶，喊着说钉他在十字架，这些人是谁？被这些宗教家所这个买收买的这些民众是谁啊？早期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说耶稣你是王，一直要逼着耶稣要赶快做王。可是这些吃饼的人，这些跟随主的人，有一天他却举手说，喊着说钉他在十字架。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你是可以做王的，可是你不去做王吗？那就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所要的那一位。所以呢，除掉他。哎呀，人心的邪恶，这些事以后，我们常常受到心灵的折磨，想到我们所爱的人，想到我们的至亲朋友，想到了这些宗教家、神的仆人们，又看到了我们的乡亲那一些邪恶的一面，叫你心寒心痛。 我们在人世间有这样的经历。能不能第四个，他们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因为他跟随了主，最主要就是盼望能够坐到主的右边左边，因为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的基督，是他们等候的那一位，那跟随他一定会有好结果啊，这是他们的希望。可是今天主已经被定了，死了埋葬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变成亡命之徒啊，到处躲躲藏藏啊，希望破灭，前功尽毁。第五呢，生命危险，是因为他的老师的罪行会牵连到他，都是因为这些事以后。请问我们有经历过哪一些事让你生活缺乏，让你工作受挫折，让你的心灵被折磨，让你的希望破灭，甚至生命有危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都行，不是很需要，没有关系，都行。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虽然我们跟随主的人会遇到了不如意、患难的事，可是我们这段圣经却看到温馨的一面，因为恩主对门徒爱。哎呀，若是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灰心丧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门徒有难处，可是也看见恩主有爱心。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恩主常与门徒同在，是在他们身心疲惫与饥饿的时候，主跟他们同在。第四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天将亮的时候，也就是门徒整夜劳碌没有得着什么的时候，他们正要这个回去的时候，收工要收工回去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站在岸上。所以他们整夜的劳碌没有得着什么，主知道他们的身心疲惫饥饿，因为没有得吃才要去抓鱼，花了一整夜的劳碌，可是还是肚子不会饱，因为还是没有得着什么，那更饿哦，本来是饿了，甚至会更饿哦。哎呀，很悲哀的一件事，耶稣关心他、爱他，知道他们的需要，可是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哎，我们也常常这样的经历啊，我们遇到了难处，想不开，接着没有希望，可是忘记耶稣在我们的身边呢？耶稣看着我们。第二，生命危险与惧怕的时候，实在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是非常的害怕。在约翰福音20:19的时候，他说星期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门关紧紧的，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领袖。 为什么怕？刚才我一直在提起的，就是会被轻蔑嘛。可是圣经说，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给他们说：“愿你平安。”你就知道说，他们在惧怕危险的时候，耶稣显现，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用怕，我跟你们同在。”他们在饥饿的时候、疲惫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关心他们。你看主是多么的爱他们。第二，恩主关心门徒的需要，所以他在岸上不是只有看着他，他问他们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他们回答说：“没有。”哎，主关心他，主也要问我们说：“你有吃的没？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没有？”我们说：“主啊，没有。”我们还是在问题当中。没关系，因为第三，恩主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恩主就供应门徒的需要。我们第六节呢，你看看耶稣怎么供应他。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了网，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哎，主可以解决门徒的困难。门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听主的话。整夜虽然劳力没有得到什么，他们是专业抓鱼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有鱼，什么时候没有鱼。整夜劳力没有得到什么，现在天亮了，怎么还会有鱼呢？可是因为主的话，所以主的话这超过他的专业啊，有时候他的专业无用武之之地，可是耶稣的话却补满人的缺乏。哎，他下了网，就网到很多的鱼。第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上岸上来，那网满了大鱼，大鱼。多大我们不知道，不过约翰在描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是专业的人，他是专业的。他虽然没有说他是几公分大，没有，不过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专业的人讲的，所以圣经要好好的看，每一句话好好的看。他说是大鱼，第一个说大鱼，有153条。他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专业的人说的。那么鱼多大呢？专业的人说的，应该网要破，他才会说这句话。这是专业的人讲的。若是153条的鱼是这么大的鱼，网一定破，那就知道说他们专业的人就知道是多大的鱼，会153条就可以让网破，就知道多大了。我们外行的人不知道，在场的人都知道，153条的大鱼，他描述说是大鱼，可以让网击破网的大鱼，他说网却没有破。哦，这句话非常重要，是专业人的讲法。哎呀，我们就发现说，恩主他在供应门徒的需要。好，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从以前我们的思考是说彼得重操旧业去抓鱼去，倘若以前我们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一句话来佐证我们的观念。倘若彼得是重操旧业，那耶稣还用153条的大鱼来供应他，那意思就赞成他是重操旧业了，那就讲不过去了。 是因为他们生活遇到了困难，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等候复活的主，要跟他相见，来听一听以后他们怎么生活。在这个等候主的显现的时候，他们要解决生活的困难，不是重操旧业，所以耶稣去解决他。好，153条的大鱼干什么？因为卖了以后可以有一些盘缠，可以继续去做主要他做的工作，所以这153条是他的一批的钱，不少的钱，去度过他们目前所遇到的逃命的这个难关。恩主为了门徒预备了早餐，153条是要解决他们以后的生活问题，可是现在怎么办？饿得半死，是因为没有得吃，所以他才去抓鱼，抓了一整夜也没得到什么，真的是身心疲惫。耶稣知道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153条大鱼去解决，可是现在怎么办？现在最需要的是吃。哎呀，主为他们预备早餐啊，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哎呀，没看见耶稣请吃饭啊，耶稣请早餐啊，所以我们都是预备早餐给家里人吃。你就想一想说，主耶稣以前也预备过早餐吗？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的需要啊，我们来预备好吃的早餐。他们美国人很注重说这个早餐这一餐要吃得好啊。那中午吃简单一点啊，那晚上呢，最好吃水果就好了，那一定不会发胖。那这个早上呢，耶稣知道他们真的是需要。所以把火啊、炭火预备好，鱼饼都烤好等他们，真是爱我们的主。恩主就与门徒共进早餐。圣经说到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他预备好了，还邀请他们说：“来。”那么圣经说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复活的主他们认不出来了。就像耶稣从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复活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看见耶稣也不认得了，因为那个荣耀的形象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他们不知道，就听到耶稣的声音，他才知道哦，是主。所以呢，复活的情况不一样啊，你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那好了，他们不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个知道跟眼睛看见的知道不一样，是灵里的领会。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的不知道，可是灵却领会。复活的主让我们用心灵去领会他。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预备早餐，邀请他们来吃早餐，还亲自的服侍他们，给他们吃全套的。哎呀，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对我们这么好，对这一些落难的这些门徒们多好啊！可是想到主落难的时候，每一个人跟着他，大家都跑了， 让主孤孤单单的上十字架，难得有一个遗憾，他送到十字架下，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只有这一个约翰，其他的门徒都跑光了。可是我们看见耶稣，我们的主，他对于落难的、患难的这些门徒，他起火烤鱼烤饼，邀请他们来吃，还分给他们吃。他自己落难，门徒都跑了。门徒也落难了，耶稣服侍他们。你知道主多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他是这样的关心我们，我们就得到了信心勇气，让我们面对现实去解决它。一个人问我说，牧师，你一生侍奉主今年正好50年，我是1959年蒙召的，今年正好50年。这50年当中，跑遍了全世界。我一年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处跑。大概一年我在外面领会，平均每一年大概有120次的演讲或者布道会。或者在神学院开课，我到6个神学院去教书的，到处要去跑。他们也都知道，我这50年当中，我不敢说非常忠心，我不敢这样说，可是我尽了力，就他们都知道。现在我遇到了患难，是你这样的这种患人。灰心失智的、三智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而且要长期照顾他。我3年都没有出去领会，原来是到处跑的。为了照顾他，我3年就守着。真的，这3年就很难熬过去了。那是天天在外面跑的人，你现在忽然间说关在家里头，什么都不出去。是很困难的。有的人也告诉我说，你一生为主工作，到处去领会，为人祷告，必得医治，赶过这个赶出好多的鬼，很多不能生育的按手祷告他就生育，神机骑士随着你，为什么你师母你自己不给他祷告让他好了呢？对，有的人很关心这些事，可是呢，我从来没有灰心。我要证明一件事：医病赶鬼，免人归主，这不是我的本事，是主所做的工作。我只不过是他的仆人而已。倘若我是神人，我好像什么都行。在一般的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我是神人，好像什么都可以解决。哎，可是我对自己的师母，我对自己的疾病，我没办法。是因为要证明一件事，我是人。弟兄姐妹，大众得到了神的怜悯，得到了神的恩典，神迹奇事。不是我想的，倘若我有这个本事，我就可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可是没，这是主的恩典，神施恩给弟兄姐妹，给那些需要的人。那我只不过是奉命去实行而已。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跟你我是一样的。我没有什么特别。那我们就有一个结论了，就是说在人生的旅途中，你是否有经历过苦难？若是问我的话，我说有，因为我在苦难当中 更知道我的软弱，更知道我需要主，让我要更谦卑来侍奉他。所以我就知道我要如何去面对。所以当今年年初有一个疗养院愿意接受师母，那我就送去了，我就开始出来有侍奉。那有个更重的工作留着，返乡回馈。我在推动就是一年短宣返乡回馈，所以组织这个爱乡婚姻传播中心。好了，那我是这样的面对，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继续工作。好了，那这个弟兄姐妹呢，你曾经经历过苦难吗？你如何去面对怨天尤人，或者灰心丧志，还是有另外一种性质，认识恩主耶稣他对我们的这样的关心，对我们的爱。这第二我们就要想了，恩主耶稣关心你的需要，你经历过他的安慰与供应吗？这是今天我们要默想的事情。你经历过没有？我深深的觉得神是信实的。当师母要到疗养院去，在这个休斯顿，我去看了几家的这样的疗养院，要4500块一个月，因为他是24小时都要有人照顾他的，是要4500美金。我哪有办法供应这么多的钱？还好找到一个私人的，他们才有14个病人而已，一个小的，一个私人在看护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安养院或者疗养院。那么这我托人跟这些院长交涉，还好，因为他是两个护士合起来办的这个安养院，再请6个看护来照顾14个这样的病人，是一个家庭式的，他一个月是2600块。哦，就便宜很多了嘛。OK， 好。他一听说到师母遇到了困难，他说：“那好，我们愿意帮他的忙，所以让师母进去。我一个月交给他们2600块。”OK。我以前在巴西侍奉主，有18年在巴西。我已经离开了巴西，已经16年了。所以我离开我的家乡已经34年了。去年的6月，巴西的我以前侍奉过的教会，有人打电话来关心师母的事情，我就告诉他，我准备要送到安养院去，可是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结果他们就在教会里面给弟兄姊妹报告，他们就同工们就开会说：“哎，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要让叶牧师跟师母回来一趟，那我们看看他，看不然的话，他送到安养院去，可能我们以后就不能再见到他。”去年呢的6月，我已经离开巴西15年了，今年是16年，我离开那个教会已经15年了，同工们都还在想念着说：“寄2张机票来。”让我跟师母回去给他们看一看，我非常的感动。当我回去了以后，他们知道了师母的需要。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安养院可以2600他就可以看着我，看着师母，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因为师母是今年年初才进去的。他们弟兄姊妹就报告说，牧师要把师母送到安养院去。 好让他可以出来再侍奉。他们就报告了弟兄姐妹，我要走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笔钱，我就拿回来了。正好到今年我才知道神的预备是这么奇妙的，让师母可以在安阳院换一年的时间。这些钱都是那个教会出的，他也不知道我要花多少钱，神就预备了一年现在师母在安阳院的钱，让我可以安心在外面侍奉。神是这样的信实的，15年了离开那个教会，可是神也借着他们来解决我目前的困难。我说神是信实的，所以我非常的感受这主的关心，主的供应。怎么不爱主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好了，第三，恩主耶稣在邀请你和他共享早餐，你一边来到主的面前去经历看看主为你的预备，主怎么样的爱你。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乡亲们，我们的同胞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今天耶稣基督邀请你，他为你预备早餐，你愿意不与主共享早餐？我很诚恳地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救主，经历看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主要求我们要与他共享早餐，那是什么呢？早上的灵修，起床以后我们读一段圣经，跟主祷告，跟主敬念，因为他要为我们预备早餐。我们把一天的需要交给主，求主带领我们的一天的路程。基督徒每天早晨以主奔向早餐，我们一对一，若是愿意我们说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仆人有机会来到西首版法兰基督教会跟弟